出身、人生、都会生。在这忙碌多元的时代，快速的资讯正传送着，复杂的人际网络也在建构中。都会里的男性不再只是铁血男儿，他也融入了柔情和细腻。都会里的女性不再只是柔弱女子，她也加入了果决和活力。都会男女，一群走在科技尖端的男女。都会男女，一群迈向多元社会的男女。都会男女，一群追求自我成长的男女。欢迎您加入都会男女。文雅玲制作主持。Hello， 亲爱的朋友，欢迎你来到都会男女的节目当中，我是文雅玲，也想和你分享一段美好的时光。我想最近因为受到 SARS 的影响呢，可能很多的朋友都选择留在家里哦。可是说实在的，有时候这样子的，好像都在一个家中的环境哦，好像也会让我们觉得心情有一些的兀自。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受。所以呢，其实昨天呢，雅玲就和一些的朋友，我们决定说戴着口罩呢，可是我们还是想要到户外去走一走啊，所以我们就呢坐车到了淡水，过去我们每次到了假日啊，想象当中的淡水啊，几乎都要挤上上万人才行啊。可是昨天晚上呢，当我到了淡水之后，发现很难得可以再次享受到这么好的夜景，因为人少了非常的多。那但是呢，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下呢，好像也会让我们觉得说，整个的旅游品质的空间似乎比较好。所以呢，在昨天晚上，我就看到有许多的家庭，其实也纷纷的出来带着小孩出来透透气，也和家人有这样一个团聚的时光。我想我们在过去可能从来没有那么珍惜和家人之间相聚的时间，甚至也没有办法让我们去想到说，原来家庭就是这样单纯的相聚在一起也是这么幸福的一件事。所以我想我们在生活里面有时候这样的一个幸福，其实就是从最单纯的这种生活开始被累积起来的。自己怎么样去看待您的生活、您的家庭呢？在今天公众，我们要再次来到了摩登都会情的单元。我想我们要来寻找一份真爱，不是只是去感受到那种亲密的感觉而已，而是更重要的，我们在家庭当中可不可以彼此建立。所以我们在今天的空中一开始呢，我们还是要请到了，在这一个月当中我们请到的是鼎文跟思颖，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他们怎么样从相识，然后到两个人彼此调整，甚至等到他们进入到婚姻当中，他们怎么样去经营，其实有好多的功课要学。所以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在进入到婚姻当中所做的准备有哪些呢？
现代就代表着疏离，都会就该充斥着八卦。在这都会丛林里，我希望为它加点真爱，加点色彩，加点自然，加点关怀。心灵分多金，
说到我们怎么准备要进入婚姻哦，其实一开始觉得很害怕，因为觉得哎呀，完全没有经验，这样不知道该怎么办。那后来有一次，那个鼎文拿了一卷录音带，李哥的录音带给我听，然后听完我是哈哈大笑，因为李哥实在太幽默了。然后笑完之后，事实上在这当中我也学到一些东西，我 之前的想法不太一样。然后呢，那李文就说，那我们应该要去上课，因为其实教会本来就有开课，所以我当然知道说在结婚之前应该要先做好心理上预备，这样子会比较好，会对于其实可以减少跌倒的一个过程，因为有人在前面带领，有老师在前面带领，可以帮助我们更幸福吧，达到更幸福的境界。于是我们就去上课，整个上课过程当中其实我会觉得很震撼，几乎每一堂课都让我觉得很震撼，就是一直会学到新的东西，包括说我以前一直认为一些什么女强人的想法啦，或是夫妻财产应该要分开啦，这在上课当中完全都把我过去的想法都给打破了。比方说他会说李哥会说夫妻财产应该是要合一的，因为你们已经合一了，女强人事实上是对家庭对孩子是有害的，你可以在没有孩子的时候有工作，但是生了宝宝事实上要为孩子全心付出，因为那是上帝送给我们的，他是交托在我们手上给我们管理的财产。我会觉得很震撼，我会觉得说 我甚至于还跑去问冯姐说，难道我不能一边带着孩子然后一边工作吗？冯姐说如果你还想工作的话，那就先不要生吧，如果一旦生了就一定要待在家里好好的看顾孩子，在哪里播种将来在哪里收割。那这些东西会让我觉得很震撼。然后在上课过程当中，其实上课蛮长的嘛，十周的课程，在这十周当中我们也会发生争吵，但很幸运的是发生争吵然后也去上课，刚好可以运用得上这样子。包括说我是很会记仇的人，吵完架之后可能三天都不讲话，但是冯姐就会说 OK，你是要神的样式还是要魔鬼的样式呢？那还有我们不要含怒到日落，对，吵过就算了，不要一直记着，那对婚姻是有害的。然后我就会觉得可是这样我这一口气我没有办法宣泄，可是这样当我为了赌那一口气的时候，我后面所造成的伤害我要花好几倍的时间去收拾。哦，我觉得上李哥跟冯杰克让我觉得学到很多东西，他减少了我很多去再增加冲突的一个状况这样子。还有就是很好玩，就是他们会说夫妻结婚之后为什么很多人开始会觉得婚姻很无趣，婚姻是恋爱的坟墓这样。事实上李哥说不应该是这样，结婚之后夫妻之间事实上还是应该要去经营，要用心去经营。比方说你要增加一点生活上的一些那种巧思，或者是增加一些创意。于是呢，因为每对夫妻的创意不一样，于是我们就开始会有我们自己的创意。比方说鼎文下班回来，我就会跑去躲起来，可能躲在橱柜里或躲在桌子底下等他来找我这样。他就会过来说老婆你在哪里啊，找找找。不过有时候他很累，工作很累，他一回来就直接就进到房间去休息了，我就躲了很久然后自己爬出来。除了说躲起来，或者说我们会自己编故事，我们可能走在路上看到什么好玩的事情，我们就会说，我们就开始自己会角色扮演，就会增加我们会有我们之间的默契，然后去模仿啦，逗对方开心这样子。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一点就是沟通。那冯姐教了我们很多沟通的技巧，一次只讨论一件事，然后不要翻旧账，对事不对人。其实我有很大的毛病，就是每次吵架我一定会翻旧账，三百年前的账就会翻出来，然后一一清算他这样子。于是呢，因为上过课了，那我也上过，所以他可以理直气壮了，把那个李哥跟冯姐说过话拿出来，拿到我面前说，你看，冯姐说一次只能讨论一件事情，你刚刚把三百年前都翻出来，你这样是不对的。然后我就哑口无言，我没有办法跟他辩下去，因为老师是这样告诉我们的。尤其是李哥跟冯姐他们的婚姻这么幸福美满，就会觉得那就是一个典范，那他们怎么说我们就应该要怎么做，去这样才是一个好的，往好的方向去经营的婚姻。所以现在如果吵架的时候他就会说，我们来想想如果遇到这样的状况李哥冯姐会怎么说呢，那我们就会开始又把那本我们上课的笔记再拿出来翻这样子。我就非常感谢，因为其实在上课过程当中，当然不止我们上课，我们还有很多对夫妻，甚至于是有些人也许他们已经跌跌撞撞十几二十年这样子，然后听到他们一些不管是幸福或不幸的，我们会非常庆幸说在婚前我们就上过这样子的课程。这我觉得可以给我们一个 预备的心，让我们知道怎么样踏进婚姻，遇到冲突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去解决。我们不需要去用我们传统的我们自以为是的方式去修理对方，然后等到十几二十年后再回头看，发现两个人已经伤痕累累，很难再去补救。因为我从很多一些比较结婚很久的夫妻身上看到他们这样的冲突跟伤害，看到他们那样子，我们会觉得非常感谢神带我们来上李哥跟冯姐课，让我们学到很多，让我们可以在很早的时候就可以开始感受幸福的婚姻。
感谢神，我们家里多了一本那个基本宪法，然后这样的话让我们在争吵的时候都有所依循。其实在我自己的看来的话，就是说对我来说，其实从小到大没有人教过你婚姻应该怎么来对待啊，夫妻之间的关系啊，没有一个好像让我们看到觉得可以遵循的方向这样子。那来上这课程的话，我自己觉得很幸运，就是说让我们可以找到一个方向可以遵循。事实上世莹他的原生家庭事实上是很不幸福的，然后我非常小心对处理这一件事情，所以我觉得我们一定要来上这个课程的话，就等于说好像给自己的婚姻买个保险一样吧。那特别是在刚开始的时候，如果我们可以先预防的话，免得说到后来发生问题然后再解决，我觉得这样子比较那个比较麻烦吧，或者说有一些伤痕是没有办法那个弥补的。上了这个课程的话，让我自己是觉得就好像多了一层保险。那如果有争吵，那我们可以共同有一个共同依循的方向，而不是说好像他认为他是对的，然后我也认为我是对的，那每个人都认为是对的这样子。事实上站在个人的角度来讲都会是对的，但是他是也许是两套完全不同的价值。那我们如果说有一个完全相同的价值的话，就可以彼此来调整，来看说在这件事的处理上我们应该怎么样来依循。那我觉得这样子的话就会我想争吵会少很多吧。而且我觉得也很好用的是说，在争吵的时候如果你发现对方哪里有问题，你可以把书翻出来告诉对方。那这样子就不用这样子，就好像我感觉好像一翻两瞪眼就解决了。那后续的问题就不会再好像一直错下去，或是越来越严重这样子。否则的话，有些人那大家在坚持己见的话，我觉得好像有些时候会越来越严重吧。这是我自己看到，就是说在上这个过程，当然事实上有一些观念对我来讲也是蛮大的一个作用。比如说他说婚姻的目的是做什么呢？婚姻的目的好像有些时候我们会好像从小到大就是两个相爱的人结婚，他也爱我，我也爱他，然后他们和乐在一起，然后结婚了这样子。但是以后的日子呢，是否能够保证幸福，事实上不一定这样子。那在上这个过程的话，事实上他讲了婚姻的目的并不是这样，他甚至他讲说婚姻使我们更像神的样子，就是彼此之间的那种包容或是委身的话，他并不是说好像只是因为我喜欢你所以我才跟你在一起，他甚至是我不喜欢你我也要跟你在一起。还有一个五十五十或是一百对一百的，然后彼此对待也是一样，对啊。当对方只出20%的力的时候，我们也只会出20%的力。那双方就是大家，他看他出20%，我就出15%，出15%他就出10%，到最后大家都好像出0%这样子，根本就无形了。但是这个课程他讲的是100%，我做我自己应该做的部分，不管对方他有没有做，对。那这样我觉得这是一个可以造成彼此非常良好的互动吧，这个是我感觉蛮受用的。
进入21世纪，宽频加大了网络讯息的传输，却无法加深人们心灵的合一。基因改变了生物生长的过程，却无法复制一个美满的家庭。在这摩登都会中，仍然有千百颗心在寻找一份真爱。摩登都会情，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欢迎您再次来到都会男女的节目当中，我是文雅玲。在今天空中，我们将和听众朋友再一次来到了摩登都会情，和朋友们一起来在这样的一个都会当中，可以寻找到一份真爱。而在空中，雅玲也要再一次为您邀请到了李长安李哥，和朋友们在空中一起来分享。李哥您好。
雅玲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李哥，我想在刚刚我们听到了这个鼎文跟思颖啊，他们在那个时候到这个中国学院传道会这边一起来学这个婚姻的课程啊，我觉得从他们的分享当中，我觉得非常的可爱啊，因为我觉得他们两个是一个非常柔软的心啊，所以他们说他们想要学，甚至呢吵架还可以把基本宪法当中来翻啊，不会好像在那个气头上面反而是吵得更凶，就像这是在那个寻找真爱或者说经营真爱当中很重要的一些的关键点，对吗？
所以这个心智就是受教的心，就是受愿意受教导，或者说有乐意学习的心智了。我想我们都不是完全的人，不是完美的人，或者生下来就是很健全的人。那有很多地方我们需要后天来学习的。那一个愿意学习的人，他就有一个这个好处，或者是比别人这个这个有利的地方呢，就是他可以得到正确的资讯，然后改变他的观念看法，从有另外一番的另外一种生活方式，常常这种都是带来一个很革命性的一个改变这样的。所以很多人在学会以后呢，就是他会发现原来事情这是一个正面，这样才是一个正确的话，他们朝着正确的方式去做，那么这个事情就有正确的结果啊，这种人际关系里面是很重要的这个原则。如果我们用错的方法，直接去收那个错误的果子，这样。那如果我们用正确的方法，怎么种就怎么收哈，正确的方式去种，那么收的就是一个正确的结果。
所以其实像刚刚我们在听他们分享的过程当中，就发现这样的一个婚姻课其实有很多的观念让他们重新被建立，所以这里面有许多的原则其实跟我们在过去的成长的家庭所听到所看到的，或者说社会当中我们所经历到，其实是很不一样的哦。所以我觉得刚刚这个思颖也很可爱，她一开始说要怎么准备进入婚姻，她觉得好害怕，因为没有经验。我相信每个要踏入婚姻的人都说我没有一个人是有经验的哦。所以我想在这里面的摸索就只好是慢慢从有经验的人身上开始用对的方式来学习了。
其实我们的社会，我们的环境，我们家庭不只是让我们没有经验，也甚至也是给我们错误的经验，错误的示范，错误的教导这样的。昨天新闻报道这个纽约市长朱利安尼这个结婚的场面，我不知道他几度，好像第三次结婚了，居然还那种场面，他说社会名流啊能够共襄盛举的，这是让人家跌破眼镜，是对婚姻变成是儿戏哈，不看重。那这个就会，这种社会的价值观呢、就会深入人心的里面。如果昨天很羡慕这个朱利安尼这个婚姻的情况里面，他看起来很羡慕，那就慢慢的接受这种价值观，以后他觉得说。他人生几度开花无所谓，有机会就换人做这样的，那这种就产生这种错误的价值观。但这种过程当中看起来好像很嚣张，好像很得意哈、这个嫉妒蛮高的这样的，但事实上在内心个人深处都是心里有数，自己心里有数，没有不是最不是更好，也不是那种所谓的美满那样的一个经验。
所以我们今天就要和听众朋友一起来谈一谈，那到底在生活当中，在婚姻里面，在约会的过程当中，什么才是一个正确的价值观。我想刚刚开始雅玲放了一首爱的真谛和大家来分享啊，我还记得曾经听到一个这个年轻朋友啊，十几岁的这个在学的学生就说，哎呀，每次听到这个爱的真谛，他从第一句就觉得很难做啊，到最后一句还是觉得很难做啊。所以我在想到底在生活当中，我们常说我们恋爱了，我们好 fall in love， 到底掉在那个爱里面，到底爱是什么？我想我们今天其实也重新的来思考，可不可以也请到这个李昌李哥和朋友们来做个分享呢？
其实关于爱的话题，我想这是最多流行歌为他而写，
对，
最多的电影为他而放映或者拍摄这样的。那我想很多的小说也为他而写，很多爱情故事这些的这样的。但是往往这些的这个诗歌啊、流行歌啦、这些故事、这些小说、这些电影呢，常常给我们是对爱充满浪漫憧憬，但是常常规避了道德责任 节制啊，那真正爱的意义在哪里？完全没有说，所崇尚的是一种感觉，或者是一种理想啊，甚至于包括刺激在里面，所以这往往就刺激人里面很肤浅的那个系统啊，让人很快的进入那个，以为那个就是爱了，但常常到这个到最后结束，发现已经是害，不是爱这样的啊，由爱所产生的很多是恨，是苦毒。而不是那种真正圣经里面所描写的那种爱，所以我们常常我说刚才前面有说过，从社会、从家庭、从各样的这个我们接触的这种范围里面，得到的都是一些错误的资讯。这种爱呢，常常是很错误的。一般这个时尚的这个对爱的看法呢，常常都是很自我为出发点的。这种爱呢，都在这求自己的益处这样的。所以在圣经里面就提到这样，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但是目前呢，我们在整个家庭啊、社会啊里面，或者从电视剧啊这个媒体里面所接受的讯息比较多，都是这种错误的爱这样。所以我们常常会在约会、在选择对象的时候，常常会选择这个人是不是会让我赚大钱，这个人是会让我会命会更好一点，这个人是不是让我能够摆得出去，能够见这个给亲人看这样的。那么等等的这些的，就是他们觉得这样才值得爱下去啊。如果这个人对我没有利，我干嘛爱他啊？看起来是很公平，也是很合理的逻辑这样的，但这完全跟圣经背道而驰的。那种爱是一种有条件的爱，不是真正圣经里面的爱，也就是说那不是真正的爱，那只是一个人的目的，甚至一个人的计划，或者是他的企图，甚至说这可能是他的阴谋
是
在里面这样的。
嗯哼，所以我在想，我们其实平常所想的那种爱是一种感觉哦。嗯，所以像刚刚李哥所说，那好像是有一些的计划性的东西，好像我们又会觉得说，嗯，这好像就是自然而然的发生，那是一种情绪，所以我们很难去把自己好像离得那么清的感觉哦。
是，因为基本上我们人就是活在自我的里面啊，所以呢，一切都是以自我为出发点这样的。比如说，我要交朋友，为什么交朋友？我觉得这是好难过，我觉得我好孤单。那我需要有人来美化我的生命，这个充实我的日子。所以呢，我需要谈恋爱的对象啊。一谈到恋爱呢，就是很浪漫的歌啦；一谈到恋爱的对象呢，就是啊，很诗情画意。这个很美这样的情况，但事实上他是要来填满心灵的空虚，要来这个美化日子，怎样过得不孤独而已。那这完全是出自这个满足自我，甚至于是要安慰自己这样的情况。甚至有些人是他想说，哎呀，这个我父母年纪老迈，没有人照顾啊，那我应该这个找个女朋友，这样她是能够身强力壮的哈，啊，还要年轻貌美这样的，又聪明能干这样的，还能够赚钱，能够养家，也能够帮忙做看护这样的，就像是一个女超人这样的哈。那么其实很多时候这是带着自私在里面，是在利用对方。那么当然在这个大前提之下，他在谈恋爱的时候就把这些都遮盖起来了。就开始约会啊，那其实这个目的呢，通常一般来讲，当然不容易马上在认识的时候就讲这些目的这样的。往往就在进入婚姻以后呢，这个目的就呈现出，就露出来了哈，露出马脚这样的。一般在谈恋爱的时候比较不会这样，但其实有时候都是有这种下意识的目的存在里面这样的。所以因为这样的缘故去找对象啊，去谈恋爱呢，常常最后就是一个伤害的一个结果。
嗯，所以我想我们真的是从爱的角度开始正确的要来出发的时候，也许我们要醒视的第一个就是，我们是不是把那个自我的为中心的这个是藏在爱的背后。所以我们在过去所谈到的爱，其实不是为对方付出，反而是来希望对方来满足我们。如果没有被满足的时候，其实我们就会有很多的不满，或者说很多的情绪。所以我不想说，像我们刚刚其实有谈到现在的价值观是常常诱导我们是在错误的观念里面。除了我们刚刚所说是以自我为中心之外，还有哪一些是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常常会觉得爱其实就是这样子啊，好像是这么理所当然的，可是却不是，好像失去了爱的真貌呢？
现在有一种就是对爱强调一种是一种感觉这样的，就是感觉越好，让你心情越爽， 或者觉得很来电、很刺激，那么符合你的感觉，那这个就是一个爱的这样的情况。譬如说，通常我们会说，我跟这个人觉得谈话很投机啊，跟他在一起很舒服啊，所以呢，我想这大概就是爱的这样子。啊，最近我听到一个先生说，他跟太太结婚多年，过得好像很平淡无奇这样子，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结婚了，然后好像也没有什么谈恋爱的过程这样子，一点恋爱的感觉都没有这样子。后来他发现另外一个异性，他发现他们蛮投机的，正好觉得蛮投缘的这样子，这个那彼此能够了解里面大家心里的感觉。
嗯、
他说哎呀，我这个才真正在谈恋爱了这样，这才是真正的爱这样子。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说，他放弃原来的婚姻，就是觉得平淡无奇哈，然后呢他遇到一个新欢，然后他就觉得是爱了这样子。那在这个完全是在那种感觉上面的，这不是很客观的，是很主观的这种感觉这样的、
嗯、
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原来的太太这个已经进入婚姻里面的，这个要照顾小孩，柴米油盐酱醋茶，要理家，要管家出入，说不定本来是年轻貌美，弄得也是这个人憔悴了、
嗯、
那么当然也没有那个心智性质去跟你来一套这个谈情说爱啊，教这个撒娇什么之类的这样的、嗯、
是。
但是那个刚新见的人，他当然彼此没有责任，彼此没有什么义务，所以呢大家在一起只是表面啊，彼此毕恭毕敬，很尊敬很欣赏对方这样的。这完全在没有利害冲突之下，这个非常容易产生这样的一个境界。那么很多人就误会了，误解说他找到真爱了，这是他真爱的啊，不管是从水里冒出来的，从天上掉下来的啊，都有很好的形容词这样的，啊，这形容像真的一样的。虽然有很多人事实证明不是了，可是人还是拼命往这个相信啊，这个美丽的谎言这样的啊。那其实这种就是这种自私的爱呢，就是强调这种感觉，但这种感觉是很梦幻的，这种感觉就是一个像一个这个肥皂泡泡一样的啊，在阳光照下之下呢，是不是七彩光彩夺目这样的，但是呢它没有几秒钟就破灭了这样的，非常短暂的这样的，所以这不是一个事实。
嗯
啊，虽然人是有感觉的这样的，但是我们要在感觉当中，我们要去认识，啊，这只是一种感觉，还是一个真实的爱？那这是我们需要去了解的。
嗯哼，最近雅玲才跟一个女孩子在聊天的过程当中啊，她就说到说很奇怪，她只要碰到她喜欢的男生啊，一出现在一个场合，那原本她是非常活泼很可爱的一个女孩，然后能言善道，可是男生只要一出现呢，原本会讲的话都讲不出口了，
结果爸爸
对对对，就变得很严肃啊，她就问我说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子啊？所以我想其实像刚听到这个李长李哥说到，有时候我们的那种感情就觉得你好像很难控制，你看到这个人就开始结巴，然后
心跳加速，
对，开始冒冷汗。所以我想其实有时候那个我们会有那种感觉或者说情绪的起伏，可是我们需要去辨别，或者说我觉得有一点是需要经过考验。所以到底所谓的真爱是什么，它会被遗留下来什么样的事情值得考验呢？
我想我们刚才说的那感觉大家都会有这样经验过了，我也经验过了，碰到一个很欣赏的看到一个很漂亮的女孩子，这个会心跳加速心率不整这样的啊，就觉得很尴尬脸红这样的，这种就是一种感觉这样子啊，那就是很希望找机会跟她讲话这样子，那么有机会抓住机会，没有机会呢制造机会，
嗯
啊，这是人的这种本能这样的啊，会顺着感觉走这样的。但这种感觉呢有时候是一种错觉，如果我们顺着感觉走，常常会带我们到一个错的一个决定，而这个错的决定就是付上一个错的代价要去负担，所以我们要非常小心的啊，这种感觉常常是很吸引人的，感觉常常会欺骗我们的理性的这样的，所以我们要去真认识说我这样的一个感觉是一个建立在一个正确的认识上面吗？那这个正确的认识那才是一个很重要的基础。好，如果没有正确的认识，那么只有感觉，那是一个空中楼阁，就是肥皂泡泡一样的这样的，那不是一个很真实的。所以我们要了解另外一个就是，这刚才你有提到说有些人说好，我没办法控制啊，就是这样爱上了他，所以一般人说我这个落入情网里面
无可自拔
的情况，那这是 哎，这就是人性的弱点吧。是这样，我想感情上一旦付出了以后哈、啊，就这个一天要四小时全就开始运转了，思想的运转了哈、啊，一直在想着他，连做梦想他，吃饭想他，睡觉想着他等等的，这种情况是在我们心理作用，是每一个人可能都会发生的，除非他是非常理性没有感情的这种人啊，有可能会例外这样的。那么人就会给这个下一个定论，下一个结论说。哦、我爱他，那就我就没办法控制，我就是这样爱上了他这样的。事实上呢，圣经里面提到啊，爱是不做害羞的事啊，爱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真的有关于爱的形容，其实在这里讲到，爱不是一种感觉，爱是一种意志的决定。怎么样不喜欢不义呢？就是你要做一个选择啊，你对不义的事情，你要选择不喜欢他。那对真理呢，你选择喜欢真理，所以这是在虽然是一个爱，但并不是一个感情上面的，而是那种意志上面的决定。因为爱你要做一个正确的决定，正确的选择，这个意思。所以其实爱不是不能控制，就是你意志上面你要做选择做决定。那当然你需要有一个正确的资讯来帮助你判断，那你才能够做正确的决定。我刚才说过，如果我们有错误的资讯，那我们可能判读就错误了，所以呢，我们会做错误的决定啊。如果接触的都是电视连续剧里面的情节，都是电影里面《铁达尼号》的情节，那很可能我就把《铁达尼号》搬到我家里面来了，这样的。那结果呢，就是
沉船了，
对，沉船的样麻烦了，这样的一个情况，这样的悲剧一场，这样的哈、啊。看起来好像可歌可泣，但其实这不是我们。这个现实生活希望去碰到的一个模式这样的、其实我们需要远离这样的一个模式。所以呢，不是爱不是这不能控制的，爱是可以凭着正确的理智的认识，我们可以做正确的选择。虽然它是一种感觉，我不否定感觉，但是呢，我们可以正确的判断，然后做正确的决定。
所以我想其实很多人没有想到说在谈恋爱的时候需要理智，因为那时候好像就是我们的这个感性时间要出现的时候了，所以那时候理智都是摆一边，然后可是等到婚姻之后理智就马上回来了，所以之后就有许多的后悔哦。所以像我们刚刚所说的，爱是一种决定，它不是一种只是跟着感觉走，可是如果等到感觉没有了的时候，或者是说好像失去了那个可能是当时的一些的感受的时候，这些所有的决定也会跟着变动呢。
对，那往往这是这种人的爱，所以没有办法就是超越过人的感觉这样的。那么神的爱就不是这样的，甚至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耶稣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这种就是一个超越感觉的一个决定了。这个爱到一个地步呢，愿将那独生子赐给他们。那如果是人的爱，不可能把自己的独生子给拿出来牺牲的，这样的啊。但那也是一种爱，我爱我的独生子，所以我不让他去牺牲，这样的。那这是一种爱。但是呢，他为了爱一个爱世人，他愿意把他的独生子让出来来为他们牺牲啊，这是一种选择，一种决定啊，不是感觉的。任何人如果这样的牺牲，感觉上都不是很好的。但是这种牺牲的爱，这是一种决定的爱，意志上面的一个决定。
是，所以我想爱可能跟我们刚刚所说的我们个人的这种可能自私或者说自我主义其实是完全背道而驰的。我想就像这次 SARS 的事件，很多人在想说，如果要是真的是这些医护人员，他们如果只为自己的利益的时候，那最好就是都不要来救人，他们赶快回家躲起来最好了。对对对，可是如果没有这些人，他们愿意付出来牺牲自己的那个利益的时候，我相信我们在这个社会现在的状况就不是这样子了。所以我想那份爱常常是让两个人可以走下去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点，就是不是求自己的益处，也不是来看到说自己所要得到的那个东西了。
所以我想那对朝鲜夫妇呢，比我们都更能加能够体验到什么叫牺牲的爱。就有人牺牲了生命换得了他们的活命，我想他们的体验是很深刻的。那这种不是一种感觉的，我想这个感觉，那些医护人员他们这样就是一种意志的选择，我愿意 在这个里面我要摆出能够奉献我一份能够做的，我能够做多少我就奉献多少这样的。
嗯哼，所以我想我们在今天的空中也和听众朋友来谈到，到底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一直依赖的一些的这种可能世界的价值观，我们从媒体、从报章杂志、从电影当中所获得的，可是却可能跟真爱的一个定义是背道而驰的。我们在今天的空中也为您邀请到了中国学员传道会的会长李长安李哥，和听众朋友在空中一起来分享。我想我们在今天的时间呢，也希望能够早点来开放我们的现场客运专线，如果朋友在您的生活当中重新的来去体验到爱是什么的时候，您自己怎么样看待这段关系？在你的这个约会的过程，在你的婚姻的过程当中，你是不是真的明白那份爱该如何抉择呢？我们的现场扣音专线是23691041 23691042，也欢迎你一起加入在我们的讨论当中，和我们一起来重新在爱中寻找。23691041 23691042。在空中有好朋友一起加入在我们的分享当中，我们一起来接听。喂，都会男女，你好。
喂，
你好。
你好。
哎，我可能要请您先把这个收音机转小声一点好吗？
没有开
哎。哎，你没有开呀？
对
呀。OK， 好像我们听到好像有回音的声音啊。OK， 没问题。怎么称呼您？
我姓陈。
陈小姐，嗯，有没有什么要跟我们分享呢？
因为我结婚已经20多年了。
嗯哼。
所以我感觉好像我跟我先生，因为也许是彼此不了解对方，
嗯哼，
一直这样子婚姻这样子淡淡的就这样过去。
嗯，是。
那我的孩子也长大了，那最近又是那个工作比较
不景气哈。
对对对。
嗯，是。
加上他心里的压力也重啊。
嗯哼。
那回来的时候身体都 几乎都不讲话，就只会看电视这样子。
是。
跟他讲话的时候，他都不吭声，
嗯、哼哼
静静的。
是。
我很想跟他谈事情，
嗯、
他就是一直在电视前面。
是。
也一早出门，晚上又我回到家的时候又吃饱饭就坐在客厅，就好像很多压力在心里。
是。
我都不知道要
怎么办了哈。
对呀、
啊。嗯哼哼，是。OK， 好，陈小姐，谢谢你跟我们一起做这样的分享。我们也请这位中国学员传道会的会长李长安李哥来谈一谈好吗？
好，谢谢。
谢谢你哦。
谢谢。
OK， 拜拜。嗯，我想其实就像刚刚我们来说的这个爱的功课真的是一辈子的学习。所以刚刚我们说到这位陈小姐，她结婚20多年，可是跟先生之间还是会觉得有一些的距离。那特别现在不景气再加上说孩子都长大了，可以怎么样去建立那个沟通的桥梁跟管道？我想请李哥来做个回应好吗？
好，我想结婚20年，这是一个蛮漫长的一个日子所以你培养出来的模式，我想也是一个相当的、这个已经
定
型了，定型了。
是。
不过我想，今天我们讲到爱谈爱的部分我想也许我们还没谈到真爱是什么也许真爱就是接纳，按他的本相的接纳他。就是第一步，你先接纳他，让他对你有安全感千万不要逼他讲话，你越逼他讲话，他越不讲话这样的，甚至有时候有些人他会生气的这样的，所以呢。对男性来讲，不讲话对他们还比较自在，这样的哈。那有时候他们不知道该讲什么好，这样的。所以你先接纳他这样的一个特质，第一个。第二方面呢，就是，你欣赏他的长处，从称赞他来开始。比如说他可能不讲话，但是他愿意做事情，所以你从愿意做事情这方面来赞美他这样的，或者说他如果也不是想做事情，也不讲话。但可能他考虑事情会看得比较周到，从这方面来，或者他跟孩子的互动蛮不错的，你可以从这方面来找一些可以称赞他的地方称赞他，这个称赞呢就是一个沟通的一个钥匙，key， 让他能够可以打开话题这样的，那你可以尝试这几方面的。当然不是每一个人都领了，现在他已经习惯了这样的你称赞他，他也不屑这样的。不过讲你不要放弃，因为称赞这是一个对的、正确的方法。但是因为时间长，所以可能你也要比较相对的用时间长一点来调试、来调养，这样来这个培养这个气氛，让他能够打开话题、打开嘴巴来讲话这样的。
嗯，是。所以我想其实刚刚我们听到这位陈小姐在分享说这样的一段心路历程，其实会发现说，我觉得像我们一开始的这个心灵分多金这对这非常年轻的夫妻，我觉得他们有个很好的特质，我们刚刚说就是一颗很愿意学习的心。所以我觉得其实陈小姐非常好的是，你愿意开始学习的时候，我相信一定会有一些的转机所以或许能够从你开始，因为目前我们只能让陈小姐听到这一段广播了。
对对，那你也尝试一些有创意的方式，比如说可能你先不要讲他说你今天过得好不好，你今天有没有什么分享的，不要，或者我想跟你沟通这样的，你为什么不讲话，这种都是会刺激他越不讲话的。可能你换另外一些话题说老公要不要出去走一走陪你走一走吧你要不要出去喝咖啡请你喝个咖啡宵夜。当然有时候说不请记，现在钱都要省下来但我可以了解这种感觉，能够舍不得花钱这样的。或有时候为了让对方开口呢，可能稍微大方一点这样的。我来找我请你喝杯咖啡这样的。
是。
他可能好啊，走啊，喝咖啡就喝咖啡，还是不讲话，但是你还是尊重他这样的。问他喜欢喝什么咖啡，至少他要讲话这样的。你觉得这咖啡怎么样这样的。
是。
先谈一些题外话，比较他明确具体的他可以回答的。
嗯，是，也希望能够在不久的未来呢，可以听到您的好消息，有一些的改变。我们再来接听通电话。喂，哦，不好意思，这通电话断线。如果说您还有什么要跟我们分享的话，你还是可以打23691042369104。不过我们只剩下差不多两三分钟的时间，请你要把握机会啊。我们再来接听电话。喂，杜慧莲，你好。
哎，小姐你好哈。
嘿，是。
我就是目前在那个治疗那个曹女士跟那个。跟他先
生是哦，很高。
我在听你们的节目哈、
哦。哇，是。
哎，我想说有一句话就奉劝大家了。
嗯哼。
哦，就不要说夫妻啊，要互相体谅啊，不要说什么就让我离婚哈、
哦。嗯，是。
给那个下一代带来一些那种很不好的困扰。
是啊，不好意思，曹先生，我可不可以请您把这个收音机转小声一点？我想把你的声音再拉大声一点，好吗？
好，我这个小收音机哦，很难。就是人送来的
哦，是，所以您这段时间有没有一些心情？您自己觉得这个中间走过来，您是不是也有一些心情可以分享？
哦，蛮复杂的
、
哎、
嗯哼，
我在听你的节目，真的比较蛮舒服的，这样
是，所以其实这一次让您真的很深刻感受到那一份爱，对吗？
哦，对对，很多了，
是
蛮多的了，
嗯哼哼、哦、是
啊、哦，是奉劝大家不要说一直、像我们结婚23年了，我们也是，对不对？虽然我们生活不怎么好啊，我们也不去计较那些什么，对不对？
是
啊、哦，大家要。夫妻要相互
同心好、
哎、
是
这样好
哇，谢谢您曹先生打电话进来跟我们分享，谢谢您哦，
好，谢谢
OK 好，拜拜。嗯，我想真的是很高兴哦，今天又可以听到这个曹先生跟我们一起的做的一个分享，所以我想这份真爱真的是来帮助我们在这段时间走过的一个最大的力量。我想今天最后可不可以请这个李哥和所有的朋友们一起来谈一谈，我们今天谈到爱的真谛，我想最后还是来祝福大家一下吧。
我们很感谢刚才那个先生分享他能够在这霎时间站在第一线上面呢、啊，我们真是很佩服、很敬佩你这样的一个白善这样子。那刚才您提到这个夫妻上面啊，这个我觉得是只有真爱才能够持久了、啊。那么刚才啊，那位陈女士啊，就是陈小姐，那么我再补充一句，就是这些方法你都试了，另外一个就是可以求告上帝，可以为他祷告。求神的爱来充满他这样的。那当然你也现在经验神的爱，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去过教会啊，有没有接受耶稣基督，如果没有的话，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来向神来求告，向神求他进到你的生命里面，接受耶稣基督进到你的生命里面，让他用他的爱来充满你，那么当他可以感受到神无条件的爱啊，同样的也用神的爱来充满到他身上，让他的生命里面充满着神的爱。我觉得这是一个更直接的一个热线，让上帝来把他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面。
嗯哼，因为有时候我们也会觉得疲惫，我们也会觉得没有爱了，这油箱已经空了哈。所以希望能够让您的心先填满着爱。今天也非常谢谢李长李哥跟我们做这样的分享，谢谢李哥。
谢谢。
嗯，我们明天同一时间欢迎你继续来到都会男女节目，再和您一起来分享生活的不同面向哦。明天见，拜拜。
Thank you.